书接上文，西伯大头鬼房树安和曹元龙被元九公给放了，而且对他们礼貌甚恭。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啊？老元头夫妻为什么要放他们呢？这有原因。就说这元九公真是个大好人，金陵房树安他们呢遇上贵人了。说哪那么多好人呢？哎，对，在这个世界上古往今来还是好人居多呀，要是歹人居多，那世界不就乱了套了吗？到处都有好心人。这袁德亮功夫可不低，虽然他没有什么门户，就他的武艺而言也拿得出手。不仅如此，他这老伴也非等闲之辈，老夫妻酷爱武术，每天都吊着膀子练功，这是一方面。主要是元九公家里有钱呢，在当时来说堪称是关中四大富豪之一。就拿这华山修罗刹来讲，90%的土地山林都是人家的，就连三教堂所占的地方也是人家的，人家家里辈辈有钱。从九代先人开始就勤勤恳恳在这开荒，历经九辈子传得踏实，所以这家业就积攒成了。人家不光有山林和土地，在许多大城镇还有买卖，光这买卖足有20-30处，日进斗金，所以人家家吃喝不愁，是使奴换辈。这老头就因为爱武，全家人从西安迁到修罗刹，不惜重金盖了一所豪华的宅院，老头起个名叫梅花山屋，他们就住在这儿了。因为什么？离三教堂近，每天可以跟三教堂的人打交道。三教堂的三位堂主，大爷翻掌镇西天方天化，二爷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，三爷铁掌霹雷子詹峰，都跟他交情莫逆。咱们也说过，他是三教堂的大施主，三教堂要用钱，你就跟他说一掷千金，毫不介意。这么些年呢，这老头搭的银子数十万两啊。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钱通神路，有这么个大善人大财主，三教堂的人能不欢迎吗？这也是三位堂主跟他至交莫逆的主要原因。那么老头后来啊心里不痛快，什么原因？他跟二堂主陈仓和尚交情是最好，当然跟那两位也不错。这陈仓也经常上他这儿来，他也经常到三教堂，处的时间长了，交情莫逆，无话不说。所以陈仓有什么事就跟老袁头叨咕，老袁头对三教堂的事情了如指掌。前者三教堂要召开三教评理大会，筹措这个会得用多少钱呢？得请多少高人，吃得花钱，喝得花钱，招待得花钱，这钱没有啊。又跟老袁头说，老袁头一下就拿出10万两白银支持这个大会。但是老袁头不了解内情，他就听说三教评理会 届时三教圣人都参加，81门总门长都参加，5宗13派的负责人都参加。老头高兴，花这钱值，到时候我也参加这个会，我作为客人我开开眼，我跟这帮高人接触接触，我这一辈子不白活，那钱存着有什么用啊？老头是这么想的。但是后来他得知，这名义上叫三教评理会，实则是变相的杀人战场。以武圣人于和、金灯大剑夏虽良为首，要召集他们的三亲六故、亲朋好友、各门各派的负责人，炫耀武力，想要借这机会把上三门给铲除。老头得知这个消息，心里是大大的不痛快，心说我花钱买灭呀，我这一片好心变成了黑心了，将来这事儿闹大了就株连到我的头上，我就成了罪魁祸首了。跟谁作对？跟开封府的作对，那我是背叛了朝廷，大逆不道啊！为此老头十分堵心，连日来晚上睡不着觉，跟老伴儿叨咕这些事儿。老伴儿给他出主意，说这么办吧，最好你接触接触上三门的人，或者是开封府的官人，你把你一肚子委屈你说一说，你也讲一讲咱们为什么投资，哎，让人家知道咱们了，以免将来受株连。老头听着有理，但是现在后悔，虽然有那么多的钱，跟官府的人很少打交道，更不认识开封府的人，这话说不上去，什么时候能解释清楚呢？昨天晚上睡不着，老两口子在院里品茶，恰巧房树安、曹元荣跑到这儿来了。老头一看机会来了，这是开封府的官人啊，我首先应当表明我的态度，我应当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出来，这才放了房树安和曹元荣。方才咱说的就是以往的经过，但是现在呢，老头没法把这事儿解释清楚，因为外头还有三堂主呢，要搜查梅花山屋，老头得把他先打发走了。他跟房树安和曹元荣说，二位先委屈委屈，你们就藏在花轿，我把人对付走了，然后咱再详谈。都安排完了，老夫妻离开花轿到前厅，告诉仆人小喜子把门开开了。三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领着人等着，正着急呢，怎么这么半天还没有回信儿？后来一看门开了，袁九公从里乐呵呵出来了。三堂主，劳你大驾酒后了啊！没说的，没说的。九公怎么样？搜查出来没有？遗憾，遗憾呐，没有。我领着人呐，叽里嘎啦全搜查到了，连个人影都不见了。三堂主，我怀疑是不是你手下人看错了？不能啊，怎么能看错呢？明明看见他们翻墙而入，进了你这院了，是吗？哎呀，那也背不住从另外他又跑了，在这一走一过，不然我这怎么没有呢？不瞒三堂主，我这大墙里边有护墙沟，隔不远就是一座翻板，消息都没动啊。不信三堂主，你领人亲自搜查，看看我说的是真是假。詹峰眨巴眨巴眼睛，算了吧，九公啊，我还不相信你吗？咱多年的交情了，既然没有，肯定是他们又跑了。九公多有叨扰， 我马上还得搜查，不家回去我没法交代。来人，撤！哗，人撤了。袁九公和包氏眼瞅着他们消失在夜幕之中，又待了一会儿，听听没声音了，这才长出了一口气。老夫妻进了屋，告诉小喜子把门户看紧，从花轿之中请出房树安和曹元龙，把他们让进正厅。房树安就说：“
我谢谢老爷子，您真是个大好人呐、啊！救命之恩，恩同再造，重恩不言谢。咱爷们儿走着瞧。哎，不过呢，我们是又渴又饿呀，麻烦老爷子给我们准备点吃喝。”“
行，现成的。”时间不大，酒宴摆下，曹元龙也不客气。再看这俩人，狼吞虎咽，吃了个酒足饭饱。等吃完了，把东西撤下去，茶水沏上，老头这才说：“方老爷，曹壮士，方才我要说的话还没说完呢，现在我能不能接着说？”“
您老爷子，您太客气了，您见着我呢，有什么您就说什么。”“
好吧。”老头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，最后的落脚点要求房树安向三峡五义开封府的官人做出解释，证明自己是好人，我跟三教堂的人毫无瓜葛，我是拿了钱了，我是做好事，我不知道他们办坏事。房树安听明白了，和这老方来劲儿了，把胸脯一拔，大脑袋一晃，
我说：“老爷子，您就把那心放在原来的地方，您跟我说是最管用不过呀。别看我房树安在开封府是五品官，但我说话可有分量，因为有我干老徐良给我做主，有我老叔白云瑞给我撑腰，我跟相爷包丞相不分彼此，包的人多胆，见着我都是先笑后说话，我们爷俩处的可好呢，所以我说话他能听得进去。您放心，你们夫妻是大好人，就谁栽赃陷害也不好使唤，好吗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房树安和曹元荣负责到底，证明你们跟三教堂毫无瓜葛。”“
我谢谢方爷。”
我说：“老爷子，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吧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我跟曹元荣还要急于返回殿房，我要告辞了。”“
等一等，方爷，现在这地方依然属于三教堂管辖呀，我看三堂主的意思不想善罢甘休，我怕你们出去遇上麻烦，你们还是等一等吧，多攒真没事了你们再走也不迟。
哎呀，我们心如火急，实在没法待下去。哎，我九公啊，我想问您点事儿，那么我们走了之后，你们老夫妻怎么办？你们离着三教堂这么近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是你把我们放的，你还有个好吗？”“
嗯，也有你这么一说，不过我觉着不会出事，他们又不是神，怎么能知道我放了你们二人？”“
哎，话可别这么说，隔墙有耳啊。老爷子，你太厚道了，你太相信人了，别把事儿想得太简单。方才我也琢磨，老爷子能不能这么办？还有几天就是三教评理会了，大会一召开，三教的圣人一来就往那儿一坐，就有那讲理的地方，是不是？现在还不行， 最好你们老夫妻能躲一躲，跟着我赶奔店房。你往那儿一住，见见我干老徐良和我老叔白云瑞，我四爷爷蒋平，再把你说的那番话跟他们说一说，这不就上了双保险了吗？嗯，哎，就三教堂的人知道这个知道那个，他能把你怎么的？你在我们那儿一待又多太平，老爷子最好跟着我们走。这老头还真没想到这事儿，跟老伴儿商量再三，老太太包氏点头了。老头子，方爷说的有道理呀、啊，要不咱就躲一躲，这财产也丢不了，派他们看着，咱们到那儿避避风头，等三教评理大会结束之后，咱再回来也行。
嗯，好吧，就依你。
老头马上做准备，让手下人套了一辆大花车，这车特别大，把应用之物装到箱子里头，装到网篮里头，用绳子花到车的转圈。这车前后都有帘，左右有窗户，这窗户都是纱窗，在车里往外看能看得见，在外头往里看看不见，里边十分宽大，能容纳下四五个人，谁也不碰谁。袁九公就跟他们两位商量，方爷曹壮士，你们还得委屈委屈，你们都躲在这车上的，比方说遇上什么麻烦，什么人搜查，你们千千万万别露面，有我们夫妻呢，天塌下来我们情着，你们一露面麻烦了。二位你们看可以吗？嗯，当然可以了。行了老爷子，就依你。要这样的话，咱天似亮似不亮咱起身。他们三教堂的人折腾一晚上是人困马乏，到那时候也收兵撤退了，咱们走比较平安。哎，收拾完东西他们又坐了一会儿，这天呢就有点蒙蒙亮了。袁九公一看差不多了，跟老伴拎着东西来到外头，让房叔安和曹元龙先上了车了，把那车窗户的帘先撂下来，尽管保险也不如挡上好。老太太也上了车，哎，在外头一挡，这老太太胖不大，腿也不小，哎，挡个严严实实，把包放在两旁。老头呢没上车，护着车在步下行走。临出发之前，老头把那小喜子叫过来了。这小喜子跟他多少年了，聪明伶俐。他告诉小喜子，我这家暂时交给你了，你要好生看管，过不了几天我就回来。这小喜子就说，老员外您放心吧，一百个放心，咱家万无一失。好了，那么几天以后再见吧。老七呀、啊，咱走吧。老七是车老板，哎，就这样，老板、袁九公、包氏，再加上护车的八个人，一共十几个人起了身了。天呐，麻麻亮，车走在山路上，压的碎石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，袁九公是提心吊胆呐，紧握剑都。老头心说，遇上事儿我就豁出去了，怎么也闯出三教堂修罗刹。哎，一路上平安无事。再往前走，到了山口了，出了山口不远就是华山县。看来胜利在望了，老头心里正高兴的，坏了，突然呼哨一响，这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在密林和石喇子后面闯出一百多号来，把道路给插死。领队的
仨人，为首的正是铁掌霹雷子詹峰，三教堂的三堂主，在他的左右是一气仙孔亮和八倍讹诈罗霄。袁九公倒吸了一口冷气啊，心说这怎么查，这是怎么一晚上他没睡觉啊？因何在此布下伏兵？难道走漏了消息不成吗？老头心里头当时就乱成一团麻了，老太太也大吃一惊。方树安和曹元龙在车里面闷着，也知道外头发生事了。老方撩起那窗户帘往外瞟了一眼，我的妈，心说坏了，走不了了。看来三堂主事先有所准备。单说袁九公事情头逼到这儿了，怕也不行，他很从容的走到车前头，冲着三堂主一抱拳，哎呦，三堂主是您呐，怎么到现在还没休息？就见三堂主冷笑一声，是怪眼冤翻。我说袁九公，天刚亮您这上哪儿去？呵，怎么还赶着车呀？难道说这嫂夫人也要出去吗？三堂主是这么回事，人老了都没出息，想家，你嫂子想回咸阳老家去看看，哭着闹着的没完没休，我没办法了，这不吗，护送他回咸阳住些日子。哦，这么巧啊。我九公，昨天晚上咱见面的时候你怎么没提这事儿啊？这就要突然离去。哎，三堂主，你想想，昨天深更半夜见面，光忙乎其他的事儿，我把这个茬给忘了。哎，老了，脑袋不中用了，是吗？袁九公，好朋友，咱们之间最好别演戏了。你快点把房主安曹元龙交出来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谁让咱们好来的，咱们依然如故。你要不交出来，让我搜出来。老朋友，你可没法交代呀、演什么戏呀、把人献出来。袁九公一听他说的那么肯定，不由得担心的，心说我们商量事儿他听见了，我们做这些事儿他看见了，事到如今应该如何是好。